诸佛正等觉生三宝，诵经之至菩提本愿。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诵经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因为一段时间我没有上课，大概2个3个星期，所以可能这个我们里面有个别的人，一些人去了那禅修那个朝圣嘛，另外一些人没有去，然后给没有去朝圣的人，就是简单的说一点，本身禅那个有一些佛的经和其他大德的论里面，有些时候有鼓励去朝圣。你比如说佛经里面也有说去佛出生的地方，成佛成佛的地方，初转法轮的地方，以及涅槃的地方，这些呢，如同见到佛一样，就是佛的弟子问佛说，将来，圆寂以后，我们如何去？就是追随或者是纪念那佛陀，当然佛也说，有时候讲的以戒为师啊，以法为师种种的。那有时候也有讲到说去这些地方如同见到我一样，也有说就是一种类似于鼓励朝圣一样。然后按照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要看每一个人的心，就也许去或者不去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真正的所有，不论你做什么，你如果心在那边，信心啊，发菩提心，这样子你时时处在这个朝圣当中一样的。然后亲近佛法僧的真正的方式，就是内心当中有信心，有对佛法僧的一种恭敬心，有对法上面的一种了解，尤其是修行能够安住在空性，这个是就是见佛法身的方式。其他的可能都是一些，就是以物质色身的形象为主的，朝圣。所以说着相啊，着这种色相，这种的，如果的话，一些阶段是有帮助的。在另外一些阶段来讲的话，也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已经有恭敬和朝圣，就是说色触或者色身的那种的一些对境吧，也能够获得加持，也能够获得启发，以及如果修行朝圣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障碍的时候，始终观修自己的心，这样呢可以变成一种。朝圣本身变成一种修行嘛，所以尤其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现在都很方便了，住酒店啊，住豪华酒店啊，坐这个车子豪华车，然后有这个前面有导游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只要抬抬腿，只要就是稍稍看看，休息的时候休息。吃喝这些就是现在很便利嘛，但如果是以前古代的时候，要做这个走路，真正徒步走路，有时候稍微有一点就是牛马象车这些骑乘，以外， 大多数时候，也可能遇到盗贼啊、匪徒啊，或者是强盗，小偷种种的吧。就有时候遇到毒蛇猛兽、老虎、大象、狮子这些蚊虫的叮咬啊，就一路当中可能有些时候有些艰辛。那这些时候是每个人来讲肯定是就是有更多的机缘，就是历练自己、关照自己的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当中如果去做的时候，还是能够有这个集资进账的修行。当然，即便是舒适的朝圣之旅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这样那样的一些顺逆境的那些类似的景象的呈现，所以这个也可以变成一种，自己善于修行的时候，变成一种修行的对境。那就像以前佛陀从33天。还是倒立天吧，应该是好像是倒立天，应该就是33天吧。然后从那边给母亲、给摩耶夫人为主的那个天种，当然地上叫摩耶夫人，那时候可能也就不叫摩耶夫人。但是等就是天给天种传法以后回来的时候，据说莲花寺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急着去见佛嘛，也很怀念佛陀。有很多王啊，像幽天王种种，但是说他的一些弟子好像是那个须菩提吧，好像是，他就是说没有来专门去迎接佛陀，反而是就是入定，安住在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地方，专注在修行的这个上面，修空性这些。因为他是结空第一嘛，那这样以后，最后大家就是甚至莲花寺都运用神通的方式挤在最前面去，现国王像那样挤到前面，接到佛陀，然后退是这个神变啊这些以后，他就很高兴嘛，当然那也很好，说啊，这样讲的，佛陀说啊，你们就是也是很好的，但是真正就是。见到我的是那个须菩提，是他在这那边修空性入定，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说，就是见法身是真正的佛，真正的解脱之道，这个是这个。然后有时候也讲到那个旅行，不要去朝圣，有些大的也说，不要磨破鞋子，要坐破。这个垫子有这种说法吗？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都是绝对的。像基米林巴尊者也有一些说，朝圣的人当中呢，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这些过失，所以有时候甚至杀盗淫妄酒，或者是食不善都在里面。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走路啊这样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伤到很多这个众生嘛，尤其是蚊虫兴旺的一些地方，开车一路几百公里冲过去，肯定会压死不少的这些飞虫啊，撞死不少的飞虫啊，压死不少的这些动物，这些上面，然后因为其他有一些时间是比较短暂的，但是长途旅行的时候，有时候钱花光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没有别人没有给的东西，也可能会用啊，用别人的柴呀、啊，或者是摘别人的果子呀、啊，或者是在别人的这些未经有允许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很多东西啊，甚至迫不得已编一些谎话，要借宿呀，要这个种种的，好像假装自己是比较有修行的人呢、啊。种种的才能够就是走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时间长的话会遇到各种事情，你如果是一群人的话，一个人就其他两个人说其中一个人比较有功德啊，然后这样给别人就是容易借东西啊或者借宿呀。 或者别人问到某某人的时候，哦，这个我知道，那个大德，我是他的弟子，谁谁谁是我是他师兄弟，或者是这样那种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本来是去修行朝圣，但是说离开俗世的人的时候，就是会降低那种各种羞耻感，所以开始的时候是发愁，有些时候会中途打起来的呀。骂起来的呀，或者是变成男女朋友啊，就各种各样的事情纠结，凡夫在的地方当然就烦恼多，所以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或者是很多人这样的话，会有容易引起一些表面或者就是私下的一些纷争了，当然。我们说这些，我们去的时间很短，而且我没有看出来有任何这些事情。但是，本身我的意思说，朝圣本身，如果经年累月这样的一些朝圣游嘛，以前的时候从我们家乡去拉萨这些都需要来回1个月、1年嘛，上去可能3个月，如果走得最急最快也要1个多月、2个月嘛，起码。但是走路的话，一般要3个月，下来3个月，中间在其他地方朝圣6个月，就是这样子。然后内心当中的有一些时候的这个饥饿的时候，心里的烦恼产生的，有些人就是走在前面，后面没有灯，这样那样的过，就是有些时候很高兴，大家就打成一片；有时候好像就是疑神疑鬼，各种各样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说，就密林巴尊者说，不要就是到处乱跑，然后朝圣的时候呢，有时候不要说去积累善业，遣除障碍，有时候会有很多这些，如果心态不正的话，会有各种的过失，乃至食不慎以及其他的一些过失。就这样，尽管是这样子，意思说也有很多大德专门写这个朝圣的旅行的地图啊，朝圣的很多就是功德和以及修持的这些便于在路途当中修持念诵的更多仪轨啊，这方面以及广泛的介绍，圣地这些有的。然后有时候当然是从来没有去过，真正见了以后增强某一种的信心。这种，你就是这个要完全看个人了。因为有些就是没有去朝圣的时候，可能内心当中怀着某一种模糊的憧憬，觉得是非常好的。真正去了以后，发现哦，这里只有一点点残垣断壁，那里有一点点土墙，砖墙这些，然后而且周边的人看起来也不是说，修行佛法呀，就是不是信佛的人，圣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然后甚至看起来就是整个人的长相啊、生活方式呀、大多数人在那边乞讨啊、断胳膊断腿啊，鼻子拉在前面，头发就是好像几年都没有梳过、没有洗过一样，那样的人见多，而且你自己如果饮食不当的话，拉肚子呀，喝水的时候。上吐下泻，种种这样，有的时候，最后有些人觉得，哎呀，就是圣地那种，你可能有一些短暂的那些美好的感觉，但是有时候可能，如果真正路上遇到抢劫啊，被拳打脚踢，或者是抢走身上的一些仅有的财物，这样的话，怎么说啊？这个佛菩萨怎么不保护我呀？我这一次差一点怎么样了，但是就是人会这样想。所以，有些以前的时候，印度很多一些地方需要好多人一起去，一班车、2个班车、3个班车这样的人一起去，不然的话有些村民集体冲下来抢劫的有。现在这几年可能这些年可能少了很多吧，就是他们那个汉民那个 Sirats 那些地方以前是不敢单独不敢去。有时候一些小朋友过来以后围攻啊，或者是掏你的口袋啊，就各种各样的有。有时候仅仅是有些人喜欢干净，那个灰尘呢、啊，那个就是地上，就是 有时候有粪便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看到那种好像非常贫穷一种没落那种的一种景象的时候，觉得好像把原有的一些就仅有的一种就是对圣地的美好的感觉，可能有时候都没有了，也有这样子情况。当然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呢，就不是这样子，就民风也很好，然后整个环境呢，温度呀，气候。人都很平静，看起来大家都非常不紧不慢地过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丝一毫都几乎没有干扰任何其他的游客呀，甚至非常的友好，总是微笑善意的那种眼光眼神去看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些比较顺当中的朝圣，或者是有些遇到一些状况。个别也有生病的嘛，这次我们，或者是脚一点受伤啊这些，所以这些时候确确实实，就平时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但是这意思说具体朝圣的时候，也要看个人的时候，保持平时的一种的修行，带入到生活当中、旅行当中，行住坐卧就是这个里面，那然后漫无目的比较慢，不考虑时间，不考虑其他的那种的朝圣是被认为是上等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嘛，大家各个地方来的暂时的相聚，然后最后也要自己回到各自的领域去做工作，然后在这个当中的结缘，上一次我们去结缘去朝拜这个菩提树，那这个菩提树呢？应该说，现存的佛陀当时证悟的时候，有根据的，就是这些，因为那个斯里兰卡那边有很有名的那个导师嘛，还有大师，还有一个什么是略师吧，应该是，就这三种文本，尤其是导师，好像是比较大师比较有名嘛，非常有名的，他是一个纪实的那种，就像现在的各个城市有那种的年鉴嘛。是，所以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各种，就社会状况、经济状况这些都有记录一样，它是类似于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每年记载的一个历史书。所以那个里面有记载，可能一直记载到这个16世纪还是10几世纪，就是西方人打进来以后，很多国王就往各个地方跑，好像之后就没有记吧那个书。可能后来也有其他的技法吧，所以那这样讲的话，那棵树是，就是佛陀当年证悟的时候背靠的那一棵树，在阿育王时代不是也有说这个被外道砍去了，然后一共被阿育王的这个太太，其中一个不信佛嘛，被他派人也就是毁坏过嘛，但是说这个有记载说当时是阿育王的。女儿僧慈比丘尼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带过去的菩提树，然后之后说发现大师的时候写到这个菩提树已经是个参天大树，这些所以可能说现在也是，但是他那时候写的就后来留意了一下，因为中间也隔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原来的树又就是从。原来的菩提树在佛陀那个金刚座菩提迦叶的那个树呢，就是一部一个，他说的是南边的右枝还是什么的，就是被截了一截以后，就是给他生根发芽带到这边来的，带到斯里兰卡去的。然后，而且因为发现大师写到他那个树的这个，这个方向。说是它是一个，是不是南北还是就这样的一个方向长的一棵主要的，但现在的那棵树看起来好像也是往那个方向，就是横着的一个树嘛，主要的。那这样讲的话，那应该是原来的树，因为它那个每个菩提树可能长相上面，现在因为其他的看起来一大就是很茂盛的、很粗的那些一大簇的这个树，但是说原来的真正的老树只有就是 看不仔细看的话，它就保护在里面，没在里面，而且它的那个方向看起来跟原来的发现大师写的那个，就是它是怎么样，南北的这个像的那个树，就是好像是横向的这样的一个树嘛，那现在这个保护起来的也是那么样的，所以应该是原来的那棵树，这样讲的话，所以就是非常的稀有珍贵难得。后面有一些历史里面也说，现在在菩提迦叶的树是也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嘛，有时候完全废弃那边比完全荒废了，也周边的社区呢没有任何佛教徒，只有这个穆斯林的社区，佛教徒那个穆斯林是后来的，到了1500年才开始的，可能到印度大陆的时候差不多也就在这个1000年前左右。1000年左右的前面，12世纪的时候开始就是大规模往印度那个，伊斯兰教在印度大陆上面、次大陆上面，就是南亚的这个大陆上面，逐渐的被那些比较弱势的群体，印度的那种以前的社会里面比较富裕和那些所谓的这个阶层比较高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信穆斯林。但是因为下层的，因为伊斯兰教里面讲那种平等嘛，但是印度教里面不讲这个平等，也说是重生啊，就是让人出世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个就是阶层嘛，所以很多贫穷的人呢比较希望有平等的那种权利啊，这样去改信伊斯兰教那种，而且也是主要是军事，所以。后来毁坏那些，可能毁坏的不全是穆斯林毁坏的吧，但是穆斯林当然毁坏的佛寺、抢劫、杀僧侣那个很多了，但是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漫长的这个历史当中，所以意思说，现在在菩提迦叶的树也是从斯里兰卡那个树上面，就结过来，然后再一次种到，那个历史好像不是太长的，再一次种那个树的历史。时间不是太长，就现在目前有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些历史那个相关的书里面应该有的。然后，以前我们去那个印度尼西亚的时候，那边有很多菩萨的这个像啊，那些在博物馆里面呢，接下来其他有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其次在那个。科隆坡那些，我们也看到以前的那个佛陀金刚持呀、观世音菩萨、杜母的像，很多大乘佛教的像，所以也类似的，在那个有菩提树的那个古城呢，以前的古都吧，他们的，阿努拉达普拉那边，有大乘的寺庙，以前有一些是就是兼修。专注中心在这个大乘上面，当然最早是那个部派佛教的时候，已经就是传到斯里兰卡了吧，佛教，然后很多人认为大乘的衍生的这个基础是从大众部来的，所以后来他们在那边呢，逐渐的成为主要的传承法脉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说有那个大寺代表。上座部，然后无畏寺，安城弘扬等大乘，然后有大乘的佛教的一个支分的一个寺庙，他们是更加专注在兼修大小乘的这个系统的这种的学修，有这样讲，好像七托林那边，在一些书里面也看到这个介绍，所以说意思是说在那边。就1800年左右，这些时候已经有大乘佛教在那边。2200年之前有部派佛教在那边传承。然后后来一直到好像12世纪、13世纪之间，就是时候呢有这个，从可能6、7世纪，左右开始，可能也许更早一点嘛，就是有这个金刚乘的教法在那边流传。就是金刚乘的佛法在斯里兰卡的具体历史起源呢，这些我不知道，但是大概 兴盛、比较兴盛的一些年代，或许就是在23、34世纪之后吧。然后那就是这个是，因为那边寺庙也很多，我们只是去了其中的比较有历史的几个，几个寺庙，大慈、无畏寺，然后乞多林那个现在变成了大慈的，后来好像就也就变成了一部分。但是现在为什么大乘就是那边没有，只有上座部呢？这个主要是跟国王的选择有关系。因为有些时候，就是他们支持大乘，有一度大乘的佛法在那边的这个，就是好像就是甚至占主导的这种地位一样的，主导的社会当中，发现大师去那边的时候也说，无畏寺有5000僧众，大寺有3000，所以这样讲的话，可能光看数量也不能决定性说这个，但是也可能也说明一些，就是大乘在那个时候很兴旺，就是兴旺的时间，也是从可能公元的2、3世纪吧，就是这3世纪左右，一直到10世纪左右，好像是大乘佛教很兴盛。然后之后到比较晚的时候，12世纪、13世纪的时候，由国王他们就是选择，就是更加的推广那种，就别解脱戒。羞耻的更加，稍微严谨的那种的，方式吧，那种的，就是上座部的这个传承，好像在缅甸呢，其他地方也是很受这个斯里兰卡的影响。当然，斯里兰卡有一度也是有出家戒这个戒律被中断，他们也有不平安的一些年代吧。然后后来有泰国的一些僧人，然后来了以后。现在好像有的斯里兰卡的一些戒是原来可能斯里兰卡传到其他缅甸啦，就是高棉啦，柬埔寨这些地方，泰国这些地方，但是后来他们又断了传承以后，又是从那个泰国那边请了一些法师，然后回传到这个斯里兰卡的，有这样些历史，所以说明在中途有一度的时候，尤其是西方的很多。这个殖民的历史阶段，这些时候好像佛法也是比较衰败的，所以我们就是开始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说，那边确实是有佛法历史的地方，在藏地，我们普遍一般来讲，能够找到一些宫殿是，就是600多年建的话，那已经是最早的了，但是在他们那边600年的话，再加个600年，差不多就是，是，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那边曾经佛亲临3次，那这样讲的话，那就更早嘛。但是就是说，民间的这些传扬佛法比较有历史记载那些上面来讲呢，那就比较早。那汉地的话，差不多就1世纪左右已经有了嘛，20世纪可能应该有出家众了，那也比较早嘛，比藏地可能早400年。那真正佛法僧这个三宝具足这样讲的话，那就到80几了，在藏地700多年才有。所以像比较这样的历史的话呢，那边是比早期的历史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就是佛牙舍利的地方，中间不是我们还去了个那个。巴厘藏的集结的地方嘛，那这真的也是很早的，有这个文字以及相关的记载。早期的时候是背诵嘛，全部是以背诵的方式来记忆的，但后来写成文字，这些当然就集结三藏的那个历史，可能各个地方的一些技术和讲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开始的这个七叶窟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里面说，甚至在之前，在那个居士那罗那边也有一个，就是《涅盘经》啊那些说，就是在那边有一个集结嘛。那这个一般的人，好像一般的社会里面没有太广为这个，就是说这些事情吧，可能。 但是七叶窟那个是就是大小城都承认的一种，王舍城那边的七叶窟那边集结的，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一个是在那个吠舍离，这也是在那个华士城的不远的地方嘛。吠舍离那边有一个集结嘛。然后阿育王的这个华士城的那边的集结，但是有些人把这两个只讲一个，因为他们离得很近。时间上面，而且内容上面有一些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这个集结，意思说他们当时说，因为需要集结的原因呢，那些上面看起来其实没有太有意义，就不能这样说没有太有意义吧，但是就是说什么过午不食的时候的前之后之前的那些讲究啊，出家人比丘的时候。那下午现在也有些人说下午那吃不能吃饭，过午不食的话能不能喝水呀、啊？或者有些人说啊，你这个绝对不可以，就是 有些人说这个喝清水里面不沾筷子上面不沾食物的那些是可以的，就你说这些尺度上面一些上面引起来的一些，但是华士城那个应该是比较大的那种的集结吧，就是。因为阿育王非常有号召力，有引请到很多的这个智者、学者，具有修证的人参与，所以有些就是说集这个华士城的这个有些说华士城吠舍利就并在一起说吠舍利的那样的，好像也有，然后。之后的那些集结呢，就有点大小乘这个差别有呢。北边加尼色迦那个在克什米尔那边的集结，如果全部算的话，那已经是第四次了嘛。就是，加尼色迦的在那个克什米尔那边的集结的，现在可能认为是在斯里那加那边的地方，所以那个算第四次集结。或者是前面的只算三两个华士城和吠舍离并在一起的话，那个算第三次。所以，但是那是主要是大乘佛教为主的一种的集结的缘故，那个里面有那个胁尊者，提议好像是，然后有迦尼色迦王，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这个据说有修证的人，就是有多少500或者是多少人聚在一起弄的。集结，但是在南传佛教里面呢，那个就不提，因为他们主要是专注在，当然那时候北方是有这种部派的佛教是有的，很兴盛，但是他们记的时候，现在在记就是主要是说那个斯里兰卡那个被认为是第三次集结或者接机这个经典的地方，那这样算的话，那个历史也比较早，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在那边，有在类似于像七叶窟一样的一个洞里面嘛，石窟里面，就是集结那边有，这当然集结了多少人呢？这些应该你们自己可以看，里面有就是开始有僧伽罗文来记载，然后真理这样子，把很多口头的那种记忆的。言传的那些变成文字，这些东西，那是一个，然后再后之后就是那个佛牙的地方了。佛牙的地方的话，释迦牟尼佛，就像在北京有佛牙，好像那个是开始是在北边的某，我看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以前就是说，在也是在那个克什米尔那边，好像有一个克什米尔那边有一个佛牙，好像那个后来说传到了新疆和田还是什么地方。那北京的佛牙的具体来源我不知道，因为这肯定有历史嘛。但是像斯里兰卡那个说，就是他那个是那边的。现在保存的是佛牙舍利，是从卡林嘎那边，就是阿育王曾经发动最后战争，杀了10万人，最后才就回 就是忏悔嘛，从那边杀的人太多了，而且卡林加那边的人比较骁勇善战，一直不肯服输，然后就觉得说生灵涂炭这个太可怕了，从此就是悔罪以及就是转向那个佛教佛的教法以及和平的那个方向，那个所以就是那边嘛，在他们肯定现在应该是那个。欧丽莎那边吧，就印度靠海边的地方，靠近孟加拉那边，所以那边的据说有，就是跟外面有这个发动战争的危险，外面入侵的危险，以后他们，就是让这个公主和王子就带这个佛牙去斯里兰卡，这个当然大家，所以但是像我们看到玄奘大师所说的，看到。舍利子，然后他和圣君论师在那边说，今天见到的有这个白色的舍利，有这个红色的舍利，有些像念珠一样大，有一些像豌豆一样大，哪有这么大的舍利？就是可能有点就是怀疑吧，说应该翻译怀那个舍利有些比较零碎的，像那个大米一样的，不是不应该就是类似的吗？这个也有讲的，就是舍利上面说骨头化的是白色，肉化的是红色，然后头发这些是黑色，三种不一样颜色代表就是不同，就是部分的来源来到这个舍利。但是玄奘大师经历的时候，当时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有这个光从舍利塔上面发光，照亮，就是他们住的那个室内外嘛。然后也看到是其他很多人跑出去，我看的时候从那个舍利塔上面发光，就是这些光那么强，好像遮蔽了星辰那种月亮这样种种的这些光，然后又。不仅是一段时间，就是保持了一顿饭的功夫在那边。后来，那个光又绕塔，然后融入到这个塔里面去。所以这些呢，自己没有经历的话，可能要相信的话，可能就比较不少了。当然，有一些人还是有特别的经验，然后比较容易了解、相信。但是没有自己见证的话，这个相信本身不相信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人就是这样子。这个，但是有一些塔上面出现一些光啊。上一次我给大家说过，我的家乡那边，我的妈妈和她的就是最好的两个朋友，他们在那个我们那边家乡的一个寺庙，那个莲室建了一个很大的莲室的30多米，可能有没有多少米，这个我不知道。他现在因为有些很大，有些后面建的，前面建那个具体的那个莲室，但是很大。那里面好像有这个单臂王须上师的很多，以前只要经他手存下来的很多舍利子，就是有一些是一些大的红化的舍利子吧，也有一些传说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来源，以及珍贵的这个佛藏的各种法器，这些都他就作为这种历经这个福田的来源的这个对镜，然后放在这个莲师像里面，所以他们看到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我妈妈的，就是两个朋友嘛，就是一个叫四的，他看到的是刚开始说，哎，这个天上因为天很晴嘛，但是天上有那种的，就是有一些闪的那种莲师的一个像。那时候这里有莲师的像，怎么回事？就是大家这样看了一下，然后一看的时候，就是左本来有那个铜像嘛，但是在铜像的左肩、右肩这样，就是出现好一些，就是莲师的上半身的一些像 所以觉得很神奇。他们几个人都看了，而且因为都是很普通的人嘛，也没有必要就是给众人创造那种假的故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看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和产生了那种不退转的心那种啊，应该是，所以如果但是我妈妈给我讲的时候，虽然我很相信我妈妈，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看到的缘故，说你是不是怎么看到，怎么有没有云呢、啊？什么这个当中是不是云彩的折射是很模糊吗？很清楚吗？到底这样是？ 那他跟我讲了，就是怎么怎么样。后来碰到这个，我们以前也是邻居嘛，就是另外的一些这个阿姨，他们看到的一起，所以他们说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感动，说啊，就是怎么怎么样发生的，所以类似的，但是这些可能是他们也平时本身就是经常转绕那个塔嘛，就是转绕那个佛，像那个莲师像 一些特殊的因缘当中应该能看到。这个有点像我就是看到玄奘大师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有这些内容，已经发到那个微信群里面。有一次在佛印洞里面，不是玄奘大师也是说看到佛的像，然后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方式。然后他去的时候说，做了礼拜呀，念了一些经啊。这样以后，慢慢慢慢就看到的时候不稳定了，开始看到一点，然后消失了一些光，再祈祷，再忏悔，这样以后又看到更加清晰的，然后又觉得自己没有福报啊，可能业障很深了，又说保证我好好就是修行跟发愿念诵，说我将来会做这个种种的这些，那样以后又再呈现了非常清晰稳定的那种的洞窟里面，佛印洞里。那个好像后来也有，就是去这些地方去专门找这个地方考察呀，这些种的人有，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当然现现的所有的像本身，如果仔细关照的话，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认为很平常的、很不起眼的，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的呈现是非常奇异的方式存在。但是有些人呢，就有这个。特别的修行之路的感召和这种就是愿力啊，因缘成熟的时候也有呈现这些特别的。尤其是以前我记得我在北京那个佛牙那边八大处的时候看的时候，那个佛牙也是因为因为跟一般的人的牙齿有点不太像嘛，那个牙齿，所以说，这个也比较大，比较长，当然牙根比较长，或者是佛陀的身像，据这个典籍里面也有说很多特殊的地方啊，头上有肉髻或者这些，那种种一些特质，所以不一定需要跟我们的牙齿100%一样嘛，但是确实有时候这样子，但是像这些疑惑，这样的一种像这玄奘大师和圣君论师他们在谈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但是其实之后发光了这样的以后，他们就一些疑惑就浅出了。所以不论如何，大家就是说有缘去那个，就是近距离朝圣是非常难得的，那个是相当有历史的一个地方，而且就是历史悠久、来源清净的一个。舍利在那个科隆坡那边也，我们也见到一个发舍利，发现的一个，我们也在那边念了些经，然后再就是去那个楞伽山，或者是也叫马拉亚山，也有说这个圣足山，也有些现在的地图上面说这个。那 Adam's Peak 就是亚当山，所以应该说 Lanka 这个词，有些人说是因为是禁地啊，很难抵达，有点像秘境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是秘境的意思，有这样的说法。那另外一些里面呢，说 Lanka 的意思是岛的意思，其实岛山。因为它在这个中间，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它高的山都围绕着它，所以这个山是好像是中心当中的中心岛上，所以变成一种，就是朗嘎是这个岛的意思，有这样的说法。即使梵文或者是其他里面，就是转移到，比如说 Nzambulim 就是南瞻部洲啊这些。占卜州这个占卜是一个梵文词嘛，中文里面写的，就像类似的藏语里面也是一样，占卜呢，现在大家都说占卜呢，但是这个词不是词源上面不是汉文的，也不是藏文，是梵文词。 类似的就是我们说到 ling 的时候，藏语里面说的 lang 有可能是 linga 那个 ling 的一种延伸，这个当然就不好说了。但是意思说，如果他们那有些说这个 linga 是一种州的意思，就是岛的那种意思。然马来亚的这个山，在当地人里面好像没有人认为说这个是马来亚山，他们好像说那个地方是那个西里巴的，西里巴的好像是圣族的意思嘛，圣族山，因为佛陀降临那个地方传法，留下坐教印，坐教的印在石头上面，所以他们就非常崇尚这个地方，尊奉的一个地方。但是说在一些就密西的文献里面呢，又说岛上面以及而且根据它的整体的一种描述看起来是就是那个地方有这样子，所以以前有个嘎当巴的写嘛，他还有什么，包括以前敦俊仁波切他写的宁玛教法师是吧？他们这些里面都认为是说那个地方就是密续的主体呢，这个圣足山，就是那个马来亚，但是马来亚和山加起来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个。因为梵文里面的马来亚就是山的意思嘛。你说再加个山，说马来亚山的话，就是山这个意思嘛。就像我们说的，Himalaya，马来亚就是在马来亚半岛那边就有很多这些名字嘛，梵文的词带来的那些名字有的，好像日文叫亚马还是啥的山，就类似的。如果那种的词。所以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说，在那个普陀山的很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马来亚山，那个就是在地图上也能找得到，但是因为其他的这些典籍里面写到说它是在海洋当中的岛当中的，这样讲的话，那边不是岛吧？因为是算是印度南边的一个大山名山了。以前有一些人认为，是不是到底指的是这个斯里兰卡的那个马来亚，还是说那个？但是后来很多就是对比一些信息的话，应该指的是现在这个马来亚山，在那边，有这个，尤其是跟莲师这些有关的，你说啊，有些叫妙佛洲是一个世界嘛，就像我们说文殊的净土在文殊菩萨的净土应该在一个刹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它的相应的一个尽头呢，就是五台山，类似的。有些人认为说，就是妙佛洲的一种的世界，指的是那边，就是斯里兰卡，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种圣境。比如说普陀山的话，真正的普陀山是就像阿弥陀佛的世界一样，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时空当中有普陀山，普陀的这个刹土。普陀杨柳是那个应该是大势至菩萨的，是不是那个净土啊？然后僧侣什么顿悟的刹土有，就是净土嘛，在不一样的一些净土有。所以不论如何，就是现在的这个斯里兰卡变成，就以前很难去嘛，现在慢慢的变成很多人很向往、想要去朝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地。然后最主要的是说，密续的深远次第从那边就是向人间传开的，就像我们在一些念诵里面讲的一样，有些人说那就佛不是佛亲口讲的话，那算不算是这个佛教正统的佛教？这个呢，就是说宪法密法讲的时候。实现的这种方式有点不一样了。讲密续的时候，有时候佛以相应的这个本尊的视线来讲了，或者是佛的经里面也有很多是说有不同的种的嘛，有些是佛这个入定加持下产生的佛呀，佛就受记预言当中那种的经呢，或者是由其他的罗汉，或者是这样来就是呈现。说出来的对话当中说出来的，但事实上是，就是佛力的这种加持，或者是一种开许，或者是这样以后的缘故呢，他把它归类为某种的经的， 所以序点的话，基本上是说本身法身当中的话，其实没有诸佛一体嘛，没有任何差别。显现某一种的色身或者报身的这些差别来讲的话，是根据相应的一些内容的上面的一些需要。但是你也可以法身有化成金刚尺，或者是普贤王如来，或者这些。但是这个这是各个传统的一些做法。但是本身法身既不是一个人，它也不是具有人的这个必须要化成人的这个形象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本体空性就是这种的一种的理解和证悟。本体空性有没有形象？然后如果说自信光明这样的话，那这些可以呈现什么？就是其实是没有限量嘛。根本上来讲的话，所以佛。以前比如说像大乘的佛陀，好多经典里面有讲，也甚至南传佛教的经典里面也有，就是说佛面对的听众，有些时候是比丘，有些时候是比丘和这个在家众，有些是出家众和在家众，有些时候不仅是人间的这个四众，还有就是其他的天道啊、龙啊、阿修罗、金刚罗什么。摩诃迦罗种种的这些，Garuda 就是那种大鹏啊、龙啊，就是天人呐、地势呀、大梵天呐、这样讲，还有其他的他方世界的菩萨呀，就是好像在整个很有限的空间里面说有这里有10万的听众或者是更多，那这样讲的话，我们是知道说，佛有时候就给他们。就现在，在我以前的社会，农村的社会，尤其是可能各个地方的语言方言就很杂很多。一个地方稍微走出去一些地方，不一定能够和口语差别很大嘛，文字还好一点，稳定。但是所以当时佛讲的话呢，各个就是能够听受，各个能够就是以自己能够听懂的方式能听到。这样讲的话，就是确实，是机或者是因缘，因这个所化众生的这个需要而去实现，或者因法的这个有些那佛陀可能在这个讲《十轮金刚》的时候显现某一种特定的本尊，然后来传法这样子讲的，所以当然这些上面本身大乘的教法。在部分的这些观念的小乘里面，认为这个发大乘非佛说呀，或者是在一些人的观念里面呢，认为说，密乘可能不是大乘的佛教的这个，或者是原来的佛教的佛讲的法，可能是印度教的一些内容啊，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呢，他们是内在的关联决定了他们不论外在的形式是什么，就是缺一不可少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说只是关注这个佛的教法的内容，四圣谛，八正道、12缘起、37道品这些内容，以及初转法轮的时候的相应的主要以这个处理和端摊的这个心，去做的就是修法。当然也有嗔啊、痴这些有的，但是它有个主要强调的一个内容。然后再讲的话，就是断除自私、嗔恨的心的这些教法，大悲啊、利他呀、无我空性这种的教法，以及佛讲到如来藏的教法、三转法轮的，以及在密续里面根本上面是不离开这些的，其实空性也没有离开嘛，是吧？然后其实根本上面现在讲了很多智慧，其实就是本质上面是要这个破我执，破这个种种的这些概念，二元的分别的执着，这些上面密续的这些法门上面就是显空明空双运的教法，觉空双运的这些教法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所以看起来就是他们是一体的。无论你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外在的一个形象流派，因为外在形象上面确确实实 有些时候名相上面有相似的地方，或者是菩萨本尊的这个形态上面、形象上面比较相似于其他的社会的。在汉地发展出来，就是很多佛菩萨的像，像有那种官员、国王的那种像。这个也是，就是根据当时人们尊重的那种一些就是形象，被社会推崇或者是在一些高位的那种的形象来做的嘛。然后在印度的时候，有印度的自己的一些形象，然后就是手持各种法器的那些。就很多之类的。那现在我们看南传佛教的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身上的穿着衣服、手上的法器，很多都就是因为年代久远，就是逐渐传下来以后，有他自己的特色，包括藏地的那些衣服很厚，然后花。草那种各种各样的，非常喜欢盆那边就放这些，但是在一些南传佛教里面呢，就衣服很单薄，非常单薄。那边也有很多立佛，很多卧佛，在藏地几乎找不到卧佛，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斯里兰卡那边，已经就是比较早期的佛教里的那些形象上面有很像犍陀罗那个地方的那种的佛像，但是那边离得其实很远嘛，所以受，就是当时可能风行一时，怎么样传过去的一些风格上面比较像，不太清楚 所以上一次去的时候，在山顶做这个一些龟公，然后大家做一些供养，然后念一些这个祈愿文。所以算是很好的一个结缘的这个圣地结缘的一个方式吧。当然，就是那个山要爬的时候，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大家可能，这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再去不同的地方，或者是相同的地方，这些朝圣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总的来讲，这次其实我们朝圣。短时间里面去了，也去了不少的地方。中间当然还有去一些有历史名城啊，或者是一些庙堂以及种种的，我们都那些地方也很有历史，但是我们没讲到。其中一个就是在中部，据说是密续的那一个地方，叫 Nalanda Gedi Gate，好像，Gedi Gate 好像我查了一下，上面说。是那种砖房，或者是有些石头房那种的叫，Gedigan，他们的辛哈罗的那种语言嘛。所以，但是那边据说是一个密续的，主要的一个历史上面曾经是一个主要的道场，一个寺庙，旁边也有类似于就是印度教的那种的一些塔，但现在的痕迹当然挖出来的这些应该不是太大了，就是。据说以前发展的很大，然后说是斯里兰卡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几何中心当中，那个位置刚好处在那个地方，所以，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有一些可能以后有些人会，也许会做一些简单的照片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为了其他一些人朝圣的因缘，这种介绍可能网上也有一些吧，但是或许也没有那么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版本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内容，基本上就是朝圣的内容了，这么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无论你去哪里，朝圣的时候保持信心非常的重要，然后没有去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心安理得，只要学习佛法，然后其实佛的色法身都没有缘尽，根本上面，如果是近距离接触到这个石头，或者是这个舍利子，或者是这个 能亲眼看到，那也是很好的，就好好的发愿这样子。但是如果以前我们家乡那边有个故事说，公汤仁波切很有名嘛，在那边，他在传十轮金刚的法，然后很多人都去就是接法，然后有一个人呢，家里留下来去放牧的一个人，他就说，哎呀，大家都走了，我轮到我去放牧，然后我就是本来很想参加，但是。我就是这次没机会，太可惜了，就是非常心里面向往，一边放牧一边在山上过，有些时候觉得哎自己太没有福报了。这此生当中，难得有十轮金刚的一些结缘的法的机会。据说十轮金刚的法接了以后，未来会投身香巴拉的世界，而且，中间如果没有解脱的话，一直。在那个香巴拉世界天兵天将的时候，一定会解脱，有这样的说法吗？所以这在序里面有的。然后是香巴拉的，是法传的时候传扬的这个，方圆多少的地方都很受加持，有这些距离上面的一些描述也有。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在放牧的那个一个石头上面坐着坐着，躺了一会儿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就是有甘露啊，有一些就是在他们石头上面有出现，那他就很欢喜，肯定是这个公堂仁波切他们就是了解了，或者是本尊的那个就是功德给赐予他的那种甘露嘛，就非常的高兴，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像之前说的迦叶尊者一样，就是根本上面，任何时候都要就是保持好的修行，这样的话，有些在一个梦里面也可以游历这个佛的圣境、菩萨的这个刹土，与这个就是圣者的意境从来没有分别，没有这个二就是不二，那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可能是最上乘的朝圣，那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到处跑，跑的时候也起世间的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这种疑惑。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还要历练，还要就是持续的去集资进账，然后做。有时候往外跑，但是有时候也坐下来好好修，这些多方结合嘛。但尽量不要造业就好。如果我们去见闻这个旅途当中都产生很多的烦恼。批评、批判，然后法友之间起纷争，师父和弟子之间起纷争，或者是对朝圣的地方很不满意，没有任何恭敬心，没有静观，自己一点身心的这个障碍，有的时候立马就出现恶见，那种恶念，就是以前有讲了，与佛。不恭敬，于法不恭敬，于僧不恭敬，这样的产生的时候，那就那个朝圣真的是就像金密林巴尊者说的一样，一出门就造业，还不如尽量别出门。就是一说话一动念就造业的话，那还不如尽量就是静修止是吧？安止就是最好的。今天差不多，好像时间有点就花光在朝圣的一些总结和介绍上面。要不然我们念一遍。我看这里有那容克松集，那家也许拿出来那容克松集。今天先修行白送我们，因为大家如果时间没问题的话，我明天给大家补一堂课，这个修行白送。所以我们念一遍不现心愿品。不现心愿品有解释吗？然后另外一个，那上一次有居士说，以前我们讲过不现心愿品的一个解释，好像讲过两三次。然后有《阿弥陀经》有讲到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基本上念过去了，《观无量寿经》这些也做了很略的解释。那总的来讲，就是这些都有。然后净土五经里面，我们好像只剩下那个大势至圆通章，那这个可能也比较短嘛，那我们找个时间，下个星期啊怎么样？就是， 这个部分的内容一起学习，进行就是修行这样子。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课已经讲完了嘛，现在就是有的没有讲完的修行白诵的内容，以及没法能够去直指入门论。然后如果看一下，时间这些合适的话，我们也有讲那个功德藏啊，因为这次也去了那个斯里兰卡嘛，那这样子结缘了无畏寺那边的一些大德的，其中一个就是圣勇菩萨，他写的那个佛陀的那个故事嘛，就是佛陀过去生的那种的故事的一个总结嘛，所以那个里面的一些悬疑些故事我们也可以讲，然后四白论的话应该是可以。所以这些上面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为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离尽无语。普现心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身复现刹城身，一一遍离刹城佛。于一城中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人，身心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音声海，付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以诸最胜妙华幔，伎乐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因为这些我们念得很熟嘛。是念的书不用心的话，其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像我们今天发的梦岑老和尚，他不是有说他曾经应该是在哪一个佛学院里面，就是学习的时候好像跟不上他们在讲《华严经》，结果慈州老法师说你留在我旁边，好好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嘛。然后他常常就是一直念到很瞌睡为止，念来念，最后做了个梦，什么反正很受加持，从此以后好像一通百通，很多经典的这些没有经过太就是费劲的学习就容易理解了。在藏地也有这样的很多故事，好像阿拉善格仁波切好像也说类似的，开始被认定为转世，但是学经这些非常不太会，然后别人都觉得这就是教起来非常费劲，好像不灵光啊，脑子。那这个很忧愁啊。然后后来好像也是念普贤行愿品，念了好像需要一些遍，一些很多遍吧，可能一段时间专注在普贤行愿品上面以后，后来就一下子又好了，就是那种不是那么不，就是学不通的、学不动的那样的，所以那很受加持的一个愿文了。然后念的时候呢，也一样。有时候快可能来不及的是会议思维这些，但是有时候就是一文解字一样，就是解释。有时候以前听过，但是现在又忘了的话，再听一些解释，然后再念的时候呢，把这个解释，这个就是一种正念嘛。我们光看文字，没有这个里面的内容上面的一种关照的话，相当于我们没有正念一样。正念是要把它的意思要想起来嘛。所以说，这是那我们反正我念慢一点了。最胜一佛，最胜香，末香烧香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誓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乐一切诸众生。 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然后明光，若遂一切如来血，修习普贤圆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为了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处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如是经于刹城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未来劫，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远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结心广大共，尽未来劫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广显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不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不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及于国土海，我便修行精解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居中应身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一一流佛辩才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离去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唯一念即我皆入。我以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狮子，亦常入佛境界中，诸幻解脱即威力。于一毛端即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游。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往诣而清净。速记周边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智心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次力，遍尽庄严胜福力，无周无疑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集集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不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深渗入智慧海，不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解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悟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心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遍尽普贤行， 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悟于未来季节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时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令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是余生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授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这个就经常有大的发愿的内容。十方所有一切，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天人，今一切刹微尘劫，若人于此甚愿王，一今于尔能生信，求甚菩提心可养，或甚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来甚受，此人善得甚受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往昔有五智慧力所造极乐无污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即皆消灭，足信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道就是速以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臣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证之，决定获生菩提道。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若此普贤殊胜行，五边胜福皆回向，不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然后面有一个那个，等一下。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法性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发愿，悉成就。大耶塔班智这样阿瓦布达那依梭哈。然后有一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愿文念一下。然后这也是因为前几天，尤其是说，这边昨天的时候，有就是他们认识的一些人的这个，就是人圆寂了，就是那个往生了，叶秀英，原来长期在三五岁，然后就是后来念佛不断。清晨的时候安详的离世，所以这么样子，我们也就是念一下集体一起，然后说阿弥陀佛，其在佛陀无量光，右侧至尊观世音，左侧勇士大势至，无量诸佛菩萨绕，悉有无量之安乐，名为极乐彼世界。祈愿我等命中时，不隔他世即往生，面见彼佛阿弥陀，如是我发至此愿。祈祷十方佛菩萨加持无碍得实现。 但要他般自是这样，我不到那一所好。导师无量光垂念，如你所发菩提心，我发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刹土中，甚于圣王汝之前一切广大佛子行，唯欲圆满而回向。此生命中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受记，愿属净德愿究竟。导师祈祷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加持。此复为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关的生老病死如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扎西德罗。